即将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学，欢迎呢，之前已经都是我们的学员的，我们弟兄姊妹，那也有些呢是新加入进来的啊，我们都很欢迎你们，
谢谢。
这个班级呢，就是保罗书信，那我跟江牧师一同来跟大家一起学习哈，那感谢主，我们过去呢已经查考了哥林多前书的前面的第一章到十二章啊，那我们这学期开始呢会从十三章，然后一直会讲到哥林多后书，还有哥罗西书啊。当然在保罗书信里面呢，这个他的这个教义啊，或者说保罗所写的有关于他记载在圣经当中呢，都是非常宝贵的哈。那保罗书信我也是蛮喜欢的书信啊，在新约书信里面，它占的篇幅也是相当的多哈。保罗一共写了十三封书信啊。那通常保罗在写信的过程当中呢，都是圣灵带领他。前面有提到一些对教会的问安，然后后面呢有提到有关于教会也好，或福音也好，真理也好啊，有一些教导啊。那感谢主，我们能够在这里。虽然不能在实体的聚会，但是我们还能够在线上一同的学习。那我们开始之前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再次引领我们在这个美好的早晨当中，我们能够一同学习你的话语。感谢你每一天早晨主你都赐给我们新的恩典，新的玛纳，还有神你新鲜活泼的生命。主，我们愿意把今天再一次仰望交托给你，愿神你引领我们你带领我们进入到你丰盛的宴席里，进入到你美好的应许当中，经历到神你美好的同在里。主，我们把以下时间仰望交托，求主你带领，求主你让我们更加的明白你对我们爱的启示。我们这样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这时候呢，其他的弟兄姊妹可以先关静音哈。那我们在这过程当中，我会前面有一段的这个 PPT 的讲解，后面呢，我们会给大家一些提问啊，然后呢，也会回到这个经文当中，我们再细细的来看啊。我们原则上今天呢，会把十三章保罗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给带过哈。好，那我们首先我们来分享一个 PPT 哈。你可以看到画面哈，可以吗？
可以。
好，谢谢。好，那我们提到哥林多前书呢，过去上一次我们讲到了十二章哈，那就讲到有关于恩赐啊。那我们知道哥林多教会它本身呢，保罗在第一章的时候就有提到哥林多教会呢，他们是很有很多的人才，那也蛮有神给他们的恩赐啊。那不过他们在使用恩赐上面啊，出了一些问题。什么问题呢？他们的因为有了恩赐之后，他们自高自大。他们有了恩赐之后呢，他们甚至这个分门结派啊，就是有些人是说属基督、属保罗的，有一些属亚波罗的，有些说属基法的，那还有属基督的啊。那所以在这个教会当中呢，恩赐很多，但是呢他们也是造成了很多滥用的情况。保罗特别写了哥林多前书解决他们当时候的很多的问题。同样的，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今天的教会也是我们各方面的人才都有，神也给我们诸般的恩赐哈。那这个恩赐到底要怎么样看待怎么样来使用这也是哥林多教会他们的问题，也同样是今天我们教会当中要引以为戒的部分啊。那保罗在十二章的时候，他说你们要切切的求更大恩赐，那表示说恩赐有分有一些大的，或者是说比较次要的。 啊，那保罗说要追求呢更大恩赐，更大恩赐是什么呢？他说我今天要把这个最妙的道呢指示你们啊，那我们也同样的要来领受啊，神给我们最大的启示的恩赐是什么呢？那我们都很羡慕恩赐嘛，哈、哦。那大家知道这个恩赐呢，也是都是从神来的。那追求恩赐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就是让我们知道怎么样来看待恩赐本身，这也是很重要的啊、哦。那所以保罗在第十三章当中呢，在接续的十二章讲到了什么是恩赐，然后第十四章呢会讲到的恩赐当中怎么运用。啊，那中间呢特别就穿插出来，他特别提到爱的部分啊，爱的部分。好，那保罗就在开始十四章的时候呢，也有提到说你们要追求爱啊，也要羡慕属灵的恩赐。那其中更要羡慕的呢是说预言啊，那这个恩赐最大的恩赐其实有隐约提到了，就是有关于爱的部分啊，爱的部分。好，那一开始就保罗就讲到了，他说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啊，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那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万人的方言好不好？非常好，对不对？天使的话语哇，当然也很美啊。那这象征的就是在说方言的部分啊。那可是呢，没有爱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那我们知道鸣的锣跟响的钹是很响很响的哈，可是呢却没有很好的音律哈，很好的这个频率哈，所以这个听起来就非常的像噪音一般的一样。所以爱是很重要的。然后呢保罗继续说，我如果有先知讲道之能啊，也能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呢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那我就算不得什么。哇，你看如果能够讲先知讲到了恩赐、哦、又有这个能够明白各样属灵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呢还有信，那不是很好吗？那保罗说可是没有爱就算不得什么、哦、那这些就是说预言，还有呢能够有智慧的言语，包括呢有知识的言语，这些都是在属灵恩赐当中很重要的一些表现啊。那甚至呢信心也是啊，信心也是神所给的恩赐。那这些拥有恩赐呢，它可以发挥到极致哦啊，非常的极致。但是没有爱，可是也算不得什么啊。那保罗继续说，说我若将所有的周济呢，所有的然后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呢，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是与我无益啊。那你想想看，能够周济穷人，又能够舍己叫人焚烧哈、哦，这个很不容易的，已经非常不容易了。但保罗说，如果没有爱呢，仍然与我无益啊。那这个施舍也好，殉道啊，甚至殉道也好，那这个是为主做见证，付上了极大的代价。那怎么说它不重要呢？啊，那保罗说了，如果没有爱就不算得了什么。那我们会在这边思想说，为什么他可以做这么多的事情，或甚至付出那么多的代价，但是却没有爱呢？啊，为什么他会没有爱而做出来呢？哦，原来呢，保罗要提醒的就是说，动机如果不对呢，那做什么都没有价值。所以神是最看重的就是我们的动机，动机是否纯全良善啊？动机是不是讨神的喜悦？如果我们这边外面的行为表现出来了，可是内在的动机呢？啊，是为了自己，或是有些自己一些私人的目的哈、啊，或者希望人家肯定，或希望人家能够得到别人的赞赏等等啊，那这些所做的呢，就都没有价值啊，所以啊，神是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的哈、啊，所以动机很重要。好， 另外呢，这里也提到说啊，在约翰福音有记载说，我赐给你们一条新的命令啊，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是约翰福音那耶稣所提到的，他教导门徒的，说我要给你们一个新的命令啊，就是要让我们彼此相爱。我们知道过去呢有个旧的命令，旧的命令是什么呢？它指的就是你要爱神爱人嘛，哈。那其实呢也提醒门徒们啊，你们现在成为门徒了，你们也要学习彼此相爱啊，彼此相爱。那因为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呢，那众人就可以因此认出来你们是我的门徒啊。当然主耶稣他也教导啊他们彼此相爱，他自己也亲身示范了什么是彼此相爱。我们记得在约翰福音也记载了耶稣呢曾经为门徒洗脚啊，那这个洗脚他彰显出来也是一个爱的榜样。好，那爱呢跟喜欢有没有什么不一样？有很大的不同，对不对？爱是 agape， 就是圣经常常讲到的爱呢，这个 agape 呢是在圣经原文当中呢出现了有116次这么多啊，116次。那整个新约圣经啊出现了116次啊，那保罗呢就使用了75次这么多啊，可见呢他非常强调就是在爱里面啊。那爱是什么呢？接着呢在保罗在第四节之后就提到，爱呢是恒久忍耐啊，所以呢爱是要忍耐的，而且不单是忍耐呢还要很久啊，就是要持续性啊。那爱呢是最展现在受苦上面的，而且呢是长期的，所以我们中国人常讲说日久见真情啊，就是它可以经过时间的考验的，而且呢特别是在受苦当中它仍然持续的爱对方啊。那爱呢跟感觉是没有关系的，它是意志上的选择，所以呢它也是一种委身啊，就是一旦决定了它就是完全的去照这个决定去做啊，那跟感觉没有关系。有时候爱呢如果我们单凭感觉，那就会有时候会有爱，有时候没有爱啊，所以爱呢是一个意志上的选择啊。那爱呢也提到了，就是圣经提到就是在饶恕上面要饶恕70个7次。那70个7次等于多少次呢？有人讲说哦，那就490次啊，不是。其实他圣经讲到的七呢是讲到是完全的意思啊，就是一直完全的饶恕就对了，就是不是次数的问题，而是代表是完全的饶恕啊。那爱是恒久忍耐，也表现的神怎么样忍耐我，我也当怎样忍耐对方啊。所以呢当我们去思想耶稣是怎么对待我们的，我们就比较能够去体会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对待别人啊。那讲到爱的部分呢也有包括恩慈啊，恩慈。那恩慈是什么呢？就是同样一句话我们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说法，我们可以选择温柔啊，有恩慈的恩言，那也可以选择发怒的一些话语啊。所以我们究竟要用在话语当中怎么样结出来有恩慈的果子呢？那爱呢也是不加害于人的啊，不加害于人的，不求就是不去伤害对方。那马太福音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愿意人家怎么待我们，那我们要怎么样待别人啊。那同样的就是我们要常常有换位思考啊，我们希望别人怎么样对待我们，那同样我们要怎么样对待对方啊。好，另外呢这里提到爱呢也是不嫉妒啊。那嫉妒呢就是说我们如果喜欢一个比我们更好的啊，那我们就会觉得有点不公平或者怎么样。但是呢在爱里面不嫉妒是指说我们喜欢看到别人比我们自己做得更好啊。那尤其呢这里讲到了弟兄姊妹之间的关系啊， 那能够不嫉妒呢，是因为怎么样，自己生命当中有主，那有了主之后呢，心里就得到了满足，所以你因为得到了满足，你就不会去嫉妒别人啊。那通常这个嫉妒本身就是因为有比较啊，比较的问题。那所以我们常常讲说，我们不需要跟别人比较啊。上帝给我们的这都是独特的啊，都是有特定的安排的，都有他的旨意的啊。塑造不同的环境啊，也是不断透过这些环境当中要来磨练我们。好，那民数记有记载，摩西呢也愿意呢，整个百姓都受感说话，也就是呢，就是摩西他不会觉得说神你只要对我说话就好了，不用再对百姓说话。但是摩西呢有一个不嫉妒的心哈，他就是愿意神也对百姓们来说话。好，那另外呢，保罗也愿呢更多的门徒都成为圣徒。每个人都成为圣徒。然后呢，这里提到爱是不自夸，不自夸，不自夸意思呢是指的就是不夸耀自己的付出或者牺牲啊，不会觉得啊我做那么多啊，真的是啊希望人家都能够来表扬啊夸耀啊。那爱呢其实是不自夸，不愿意不被自己就是觉得自己付出那么多而夸耀自己的付出或牺牲。那也不会把这个付出跟牺牲呢常挂在嘴巴里面，他会把它当作是主在使用的恩典。那不自狂呢指的就是尊重别人也不轻看自己，不轻看别人，那即使是行善呢也会顾及到对方的自尊心，不会觉得说啊我就是同情怜悯施舍对方这样子，会让对方觉得没有自尊啊。那不自夸也代表是一种比较低调的，不趾高气昂，而且呢他学习谦卑啊。那不做害羞的事呢是指的就是不做使人尴尬或者难堪的事情，那也顾及到别人的颜面，给人下台阶啊。然后呢不再忍后做见不得人或者隐藏的事，我们常常知道就是我们有时候在人前的时候我们比较不会做害羞的事，但是我们有不在人的时候，不在人的很多人当中的时候，那四下无人我们是不是能够里外一致呢，这是很大的考验啊。好，另外呢也不求自己的益处啊，那指的就是愿意牺牲自己啊，成全别人让人能够受益。另外呢也不存私心，不求回报，只为了对方的着想。好，那不轻易发怒呢指的是发怒呢其实你如果发怒你会知道这是我们自我以自我为中心的表现呢，那它是表现出来强烈的老我的部分。那如果呢我们能够按着对方的本相来接纳他，我们就比较能够包容他跟体谅他，而不至于轻易发怒了。通常发怒本身呢就是我们站在我们自己的立场或自己的角度啊，觉得说对方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那样造成我们的一些伤害等等。那不轻易发怒就是我们了解到每一个人他在不同的处境当中他有不同的表现，那或许他在这个时候他没有办法达到我们的期待，或者对方无意当中伤害了我们，但是这就是他很多他还在这个经历的过程里面学习的当中，所以我们能够放下那个我们可以发怒但是我们却不发怒这个表现啊。那另外呢也提到人的怒气呢不能成就神的义啊，人再怎么样生气好像觉得生气很有道理，但是呢这样的生气呢都不能成就神的义啊。那这个义呢就是真的是在神的当中是看为合宜的，我们自己本身的发怒我们以为我们这个是生义怒啊，事实上没有人是义怒的啊，只有神是真正完全的义。好，不计算人的恶呢这里讲到就是不记恨，这里不记恨呢不仅是能够饶恕而且原谅别人冒犯了自己的地方啊。 也不会去翻旧账啊，就是不断的去看到过去他们对待的这些都把它记下啊，记恨很重要。那神呢在弥迦书有提到说，神怎样把我们的过犯呢投在深海里面啊，那同样的他也希望我们不要纪念别人的过犯啊，不要再提起，不要再翻旧账。那记得主耶稣曾经也做个比喻说，有一个欠1000万两的啊，那这个1000万两他没有能力去还这个样的负债的时候，他求告主人，那主人就赦免了，就有恩典，就说好，就让他不用还了。可是呢，这个得到了这样的恩典的人，他反而去看待一个欠他10两的人，然后紧紧的这个紧抓不舍哈，那一定要对方来还啊，那这个主人就很生气，说你这个又饿又懒仆人啊，就是非常我已经给你们大的恩典了，那你为什么还去紧紧的去抓住别人对你的那一种负债呢啊？这也提醒我们，就是我们不要计算人的恶哈，那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讲的就是不溺爱，也不纵容，那也不姑息。我们知道神是有公义也有慈爱的神，那神对于公义的本身呢，就是他也是有坚持的，所以呢他也就是不能将不义的当作义的啊。所以呢神因为这是公义，所以呢他也不会因为他的慈爱而溺爱啊，溺爱而纵容啊。神所爱的呢他必管教，所以呢神他是在这个平衡当中，又有公义又有慈爱啊，所以也是一样，他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同样的，神他对待罪人跟对待罪的不是不一样看待的，神也不喜欢在这个罪里面啊，在容纳罪当中啊，所以呢因为神是完全的义，所以不能容纳罪的本身啊，这个邪恶的本身啊，不公不义的事情。那但是呢神却恩待怜悯罪人啊，因为知道在罪人当中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所以当他们不了解真理的时候，他们所做当然是恶的，是罪的。但是如果他们回到真理当中啊，他们就能够从罪人当中变成了义人。那所以神爱罪人，他却恨恶罪啊，他对于真理的标准要求是没有改变的啊。那当面的责备呢，强如背地的爱情，是在箴言书里面有提到，就是呢宁可我们当面的我们可以指正去让对方了解他们错在哪里啊，而强过于背地里面啊那种不愿意责备对方但是容让对方那种的爱情啊。那爱心呢也需要有见识啊，不要做烂好人，也就是爱里面呢要有见识啊，能够知道怎么样为对方好啊，不见得是你都是做好人啊，烂好人，这样子是对方是好的。那凡事包容呢，讲的就是爱呢会使我们能够包容跟保护对方啊，有爱呢就能够去包容。那爱呢是能够遮掩别人的罪啊，在彼得前书4章8节提到，他说呢，所以我们要用主的眼光来看人，那就能够完全的接纳别人了。那凡事相信呢，是指的就是我们相信对方呢是在神的手中啊，然后呢也尊重神呢在他身上的主权跟美意啊，然后把自己交托给神啊，那安息在神的面前啊，这是就是相信神啊，不是指的是就是对方一定会一定会改变，而是我们因为相信对方也在神的手中，所以神他会改变他。不要让自己能够去发怨言啊，所以交托给神，不出手干预啊，不发怨言，那相信呢神能做改变对方的事啊，比我们能够做的更多啊。那凡事盼望呢，也是告诉我们说啊，我们不要常讲说那对方总是这样总是那样，然后甚至我们中国人常讲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那事实上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啊，没有不能改变的，所以我们要带着盼望的心来看待啊。那所以呢我们对人呢始终心存的盼望啊， 那永不绝望，因为呢在神凡事都能。好，凡事忍耐呢，那这里就有提到，就是爱能够使我们凡能够忍受别人的顶撞跟冒犯。啊，那雅各书有提到说，像农夫呢等候出产，然后需要忍耐啊，需要忍耐。所以忍耐在到底呢，就终必得救啊，这有提到的。好，那我们刚刚一直提到这么多凡事哈，凡事，那也许弟兄姊妹想说，哇，那凡事指的是所有的事哈，那在这所有事情当中，我们是不是都能够做到呢？哦，那坦白讲，如果按照我们人自己的本性啊来讲，是很难做到的。那我们等一下会来看怎么样能够来帮助我们啊。那忍耐呢，也是生老念哈，老练生盼望，那盼望不至于羞耻，在罗马书有提过啊，就是让我们在不断的操练过程当中呢，去经历到这个生命的这个过程啊，然后呢，我们也是持久的带着盼望。那我们这个盼望呢，是一定会实现的，不会让我们觉得羞耻的。那爱呢，是永不止息啊，爱是永不止息。那不止息呢，就是指的是不失败，而且呢，永远是赢家啊。那爱呢，是永远不会褪色的，永远不会衰残的。它的价值呢，可以存到永远啊，可以存到永远。所以，如果你是很有爱的人，那你就知道这个爱呢一直能够持续的下去，而且呢能够进入到永恒当中啊。那爱呢也是最美妙的道路啊，那走在这个上面呢是绝对不会迷路的，而且呢不会失脚的。那爱呢永不止息，那我们对照一下恩赐呢，它会止息啊，就是恩赐它会终究会归于无有啊，就是到了最后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爱呢也能够带到永恒，但是呢恩赐它不会把我们带到永恒里面哈。为什么呢？因为呢现在呢我们所知所见的是很有限的，我们的预言呢能够说的呢也是非常的有限。那在主再来的时候呢，这些我们都要跟主面对面了，我们就全然都知道了，所以当然我们就不再需要说预言啊，也不需要有预言啊。所以预言是在这个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当中，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当中，我们需要明白，包括我们能够先知讲到，我们也能够有说方言等等，那都是现在。到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因为我们跟主已经面对面了，我们是全然知道的。所以这个就是爱跟恩赐的差别。然后呢保罗也说了，就是我现在所知道的是非常有限的，先知所讲的也很有限，那等到那完全的来到，就是主再来的，那这个有限都必归于无有了。那所以就像我们对待看待恩赐呢，那我们就好像仿佛照镜子一样，那这个照镜子，当时候的镜子呢不像我们现在镜子那么明亮哈，那时候大部分都是铜镜，那铜镜当中有些是模糊不清的。那保罗说到那时候呢，我们跟主面对面，我们就全然知道了。好，这个是铜镜，那照起来就有点模糊啊，并不是那么完全能够看得清楚。啊，那保罗也说，像现在的话，我们想法说法呢像孩子一样啊，就是懵懵懂懂的这样子。可是将来我们到见主面的时候呢，我们就要丢弃孩子的事，我们就不再那样懵懵懂懂了啊。那爱呢，还有信呢，还有望呢，其实也让我们知道他能够把我们带到永恒里面，他是永不止息的哈。那说如今长存的啊，就是有信、有望、有爱啊，都是长存的啊。那其中最大呢，就是在爱里面，在爱里面。那爱呢，永不止息；恩赐呢，会止息。也代表呢，这个恩赐也可能代表我们拥有的一切啊，包括财富，我们知道也会止息。我们的地位呢，也会止息；我们的名声呢，会止息；关系呢，会止息；世界会止息。那信呢？信是指的是望爱都不会止息啊。那 这个表现呢是在爱神爱人啊，那信心呢是我们对象是在神的身上啊，那望呢就是这个盼望也在神的荣耀里面，所以呢啊这个信望爱子对象呢让我们看到能够不仔细的原因都是因为神的缘故啊。那哥罗西书也有提到说，保罗说我感谢神啊，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父常常为你们祷告，你们听见了你们在基督里面啊，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并向众人的爱心，为你们在天上所存的盼望啊。那这个盼望就是我们在从前福音真理上面所听见的。那保罗常常提到就是有关于信望爱啊，信望爱。那还有铁萨罗家前书也有提到啊，我们信心所做的功夫，爱心所做的劳苦，盼望所存的忍耐。那就相信神都会纪念啊，这个信望爱是也是我们服事的一切的动机啊。那提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也有提到，就是用信跟爱当作护心镜遮胸，然后呢把得救的盼望当作头盔戴上啊。那信望爱呢也能够使我们不至于跌倒。信呢是指信心，在福音书里面常被因耶稣所称许的，就是啊这个人很有信心，特别耶稣有提到那个百夫长，他很有信心啊，他说你不用到我家里面医治那个仆人，我相信你只要说一句话哈，那就能那个仆人就得到医治。那信心是看在神眼中看为宝贵的，那人非有信呢就不能得到神的喜悦啊，因为到神面前来必须有信有神啊，且信那赏赐啊寻求他的人。那也提到了就是你们因着神的义呢在这个福音上显明出来，是这个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啊，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啊。那望呢在盼望当中也有常提到，就是我们身体呢只有一个，圣灵呢也只有一个，正如呢你们的蒙召呢同有一个指望啊，我们都是神所选召出来的啊。那另外呢也提到，就是我们常常借着啊这个恩典呢站在主的里面，然后呢我们可以欢欢喜喜的盼望神的荣耀，然后呢也提到了我们这个恩召是有何等的指望啊，那在真理当中的基业何等的丰盛跟荣耀。所以因为我们有这个美好的这个盼望跟指望，我们就不会看到现在的这个暂时后的苦难啊，或暂时后的这个所受的啊患难啊。那在盼望里面呢，就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得救在乎盼望啊，我们所见的盼望不是盼望，那还谁还能够盼望他所见的呢啊？所以呢，我们的盼望不是那看得见的，乃是那看不见的啊。那既然是看不见，我们就忍耐等候啊，他一定会到来。那更多后书也提到说，我们众人呢像敞开的脸啊，那得以看见主的荣光，就好像在镜子里面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啊。那有从主的灵变成的，就是我们有这样美好的盼望啊。爱呢也提到，就是我们要彼此相爱啊，这刚刚我们提出过了。然后这爱呢，我们知道这个爱呢要从神那里来，那希望求神呢将他的爱呢交换在我们心里面啊，那让我们凡事不要亏欠人，让我们彼此相爱啊，因为爱人的可以完全的律法，爱呢能够完全的律法啊。那神就是爱，那住在爱的里面呢，就是住在神的里面，神也住在他的里面啊。那整本圣经呢，其实呢归纳简单的讲，就是神就是爱啊。那圣经讲到，从不管是旧约也好，新约也好，都提到神他自己就是那爱啊。好，那过去呢，我们灵魂得救了啊。那现在呢，我们魂要改变啊，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的我们思想意念，我们情感要跟着改变。另外呢，我们未来呢，我们的身体就能够得赎啊，就能够得赎。那过去我们凭着信心哈，现在呢我们要爱心，未来呢我们要盼望啊。好，那以上呢我们先概略的看过哈，这个我们先回过头来看 经文。好，我先问一下大家，就是关于我刚刚所提到的，那你们当中会不会想到有些问题？关于这个爱的本身呢、啊？关于保罗想讲到的最大的恩赐就是爱，那对你们来讲有什么你觉得什么问题想要发问的？给大家一点时间来发问。
牧师，我觉得最难的说是爱哈、啊，然后可以分辨，又不可以带爱，要有见识性的爱。那是有时候在实践上哈、啊，真的是觉得蛮困难的。有时候会觉得。太让爱了，一方一方，让对方不晓得自己到底是对还是错，认为说是对的啊、那可是又想到就那不告诉他真相的话，他就会继续错下去啊。那告诉他真相，他就不屑又翻脸，他就等等了。那如何有智慧的说，真是不容易。谢谢。
是，谢谢慧萱。的确，在爱呢，就是。爱呢是考虑到对方的感受，对方能够接受的部分。那有些时候，当然我们认为我们是爱对方，可是事实上对方可能不一定能够接受，所以就要看到不同的处境啊，不同的对象，然后呢按照对方能够去接受理解的，然后呢去为对方做一些事情啊，或说些什么。那同理心非常的重要，也就是我们常常觉得我们这个就是爱对方，可是爱的过程当中，也许我们是强加了自己的意识，或觉得我们觉得这个样一定是对对方好啊。那举个例子，就是像我们对待孩子呢，我们就觉得说，哎呀，这个孩子很多不懂事，然后呢，不会照顾自己。那有时候我们过度的哈、照顾对照顾孩子呢，其实变成孩子他没有独立。非常没有办法能够自理的能力啊，那所以不能过太过于溺爱，而是呢能够帮助孩子能够自己啊，能够自己能够上路啊，能够自己能够成长啊，所以不是一味的就是用我们自己以为爱对方的方式来爱对方，而要考虑到是不是对方也能够在这个当中得益处啊。好，谢谢慧萱，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
牧师，我这里有一个就是想请您帮我们做一下说明，就是我曾经听过有一种说法，就是爱大概分成四类，按照原来字的意思，那我忘记哪四类，比如说最高的就是神的爱，神的爱就是内包的爱，那还有其他的三种，我想着你有没有听过。按照它的性质啊，内容
是谢谢。当然就是有人讲到说那个耶稣呢问彼得说三次嘛啊，问你爱我吗？爱我吗？爱我吗？那有人讲说这个爱呢都用不同的字啊，就是希腊文有不同的那种爱的那种不同的字的表现哈。那同样的就是我们要看待就是爱呢。简单的分辨就是一个是从我们自己来的爱啊，也就是从人的爱，一个呢是从神的爱。对不起啊、第一个呢就是我们知道就是人的爱呢，不管是亲情的爱也好，或者是友情的爱，或者是男女之间的情爱啊，那这些都是不同的爱啊。那这当然这也是都是从人里面的爱，那这个爱里面的表现，亲情也好，爱情也好，友情也好，这些都是爱的表现。但是呢人的爱是不完全的啊，人间的爱不包括亲情之间也好，或者是友情爱情，都是有时候会觉得爱都是很有限的，而且呢爱当中呢也不这么完全，对不对？所以呢这个人的爱你就知道非常的有限啊，也是非常的就是在爱里面有时候会伤害对方或伤害自己啊。那只有从神来的爱呢才是完全的爱啊，而且是 能够对自己对方来讲都是一种比较能够接纳跟包容完全的爱啊。所以呢，在刚刚春香讲到四种爱的讲法也好，有些是说在爱里面呢就是不够完全了，那唯有从圣爱，就是阿嘎培的爱，就是从神来的爱才是完全的。那我们刚刚讲到这个特别讲到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这个爱呢讲的就是阿嘎培的圣爱啊，就是呢知道就是这个不是从人来的啊，这个呢是从神来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爱的恩赐呢，恩赐是来自于神啊。那我们不要忘记了，就是在加拉太书里面有提到，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其中第一个呢就是仁爱，对不对？仁爱、喜乐、和平、忍耐，对不对？等等等，那你就知道哦，原来呢，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讲的爱呢，其实就是圣灵所结出来的，圣灵所带出来的、表现出来那个恩赐啊，那才叫做圣爱啊。那跟所谓人与人之间那种爱是有很大的区别的。那造人的爱里面呢，其实是做不到很久的，那做不到刚刚讲到从第四节以后的。那更不要讲说能够不嫉妒、不张狂啊，不做害羞的事啊，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不可能的。所以也让我们知道哦，原来人世间的爱呢是做不到这一些的。如果我们想要自己做出来、表现出来，我们都没有办法持续，没有办法长久。那怎么办呢？所以我们才需要说，我们需要从主爱的爱。从神爱的爱来浇灌我们，叫我们我们所做出来的这个爱的表现，不是出于勉强，不是出于勉强，而是出于什么？自然的流入啊。这一讲到就是你生命自然的表现，有点像呢，我们就是好树结好果子，对不对？所以呢，那棵树到底如果它是好树的话，它自然一定会结出好的果子。如果那个树呢是不好的树，它始终是结不出来那个好的果子。所以根源不是那个果子，根源呢是那棵树，也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呢，是不是真的被神改变了？我们的生命呢自然散发出来的，就是在爱里面我们自然流露出来的，我们自然能够做出这样的行为。好，不晓得这样有没有回答到春香的问题。好，不客气。
我想回应一点，
好，你说。
刚刚慧姐所提到的那一种困境，就是说我们觉得我们是因为爱你啊，所以我们才会这么做。刚刚牧师提到说，就是因为我不完全，我们自以为我们真的爱对方，可是这里面的动机我们并不是很清楚。
嗯，
所以我自己的领受就是说，如果我们真的觉得我爱对方的话，我还是要求神帮助我们，就是需要圣灵提醒我们，我们这样做如果是神的话，是耶稣的话，他会怎么做？
是，
是我一点点小小的回应嘛。
是，
就像说有时候我们就像哥林多前书里面提到的，这些爱的内容要做到，的确在人是非常难，所以我们还需要依靠圣灵的帮助。怎样自夸不张狂，这些等等的，甚至可能有时候我们爱人也，就爱里面我们也知道有一句就是，爱没有惧怕嘛，爱若有惧怕就是爱的心吧。我们也相信说上帝是完全的爱，所以我们需要神帮助我们啊。真的很多时候，也是一个学习怎么去求神鉴察我们这个爱到底是出自于神还是出自于自己的一个，这是我一点的回应。
是，
谢谢牧师。
好，谢谢，
谢谢牧师，谢谢你，谢谢牧师，帮我们回应的。我本来想要你放弃啊，因为我喜欢全福音。
嗯，
也一直想要陪伴啊，那能够有一个 关系非常强啊，他感觉着对方有见的教会，那但是这个不是爱的深情啊，啊，那我觉得他认为，他说对方认为做的很爱情了，可是我的意思就是说，若是深情没有的话，我们爱自己的方式不是用神教的方式啊。啊，那大牧师这样教导我的时候，提醒我的时候，啊，给我很大的感谢神，就说这方法放弃，哎呀，下次再也不要想，管他怎么样，他的事，我一再想的都想。
是，
好像不是这样，
对，
很丢人啊，要找到一些适合的方式。
是，好，不急，好。谢谢。那我们呢？可以看一下这个经文，我们简单过一下哈，还有点时间嘛哈。那我们就打开圣经，我们翻一下哈。在圣经里面呢，第一节就告诉我们哈。那保罗呢提醒，就是即或会说万能的方言或者天使的话语哈，那没有爱呢，就像您的锣响的靶一样哈。那这里提醒了，就是我们在使用恩赐当中啊，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不管我们说方言也好，或者说能够说预言也好，在这个恩赐里面，我们要想到我们是不是出于爱，出于爱所说的话呢，能够造就别人，能够帮助别人。那如果不是出于爱的本身，也许对方听起来就是像您的锣响的靶一样，声音很大很响，可是呢，对方呢就不能够理解，也不能够有对他有帮助有造就。所以呢，在应用上面呢，我们就要想到，我们是不是先有爱的出发点为动机，然后去应用神给我们的恩赐啊。那在第二节也一样，就是有先知讲道之能哈，那也能够明白各样的奥秘知识、全备的信啊，甚至能够移山哈，但没有爱就算不了什么啊。那这里也讲到，就是算不了什么，意思说这个就归于无有啊，就是。没有帮助哈，没有帮助，对自己没有帮助哈，当然对对方呢也不见得有帮助哈。那所以呢也是一样，我们要一切的出发点也是因为爱的缘故而做这些事情，教导别人也是一样，不是为了显明自己很有恩赐啊，很有才干，而是呢真正的能够使对方得益哈，这也是很重要的关键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周济穷人，又能够舍己叫人焚烧。那这一点是比较更难的，对不对？我们真的是愿意付代价啊，然后呢是帮助别人，而且呢甚至舍弃自己啊，然后为人来焚烧，也就是付上了自己的生命。那为什么说这里说没有爱呢？啊，也就是说我们这里讲到了人以为。这么做已经付了这么多的代价，但是呢却没有想到我们这样的做法是因为神的缘故，而不是因为自己的缘故那所以呢也不是靠着自己能够去做到完全的所以呢需要有神而来的这样的一个生命在里头这一个说法呢是其实蛮极端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有个溺水的人，那你看到人家溺水了，你会想要帮助他救他那有些人他真的愿意然后就甚至呢他牺牲了他自己的生命都有可能的那你说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人好不好？非常的好，对不对他所做的非常得到人家的赞许可是呢他如果没有从神的爱，那出发点其实也是顶多是从自己来的。那从自己来的呢，其实的帮助其实也是都非常有限我们提到就是说，我们希望我们所做的出来的行为呢，他的行为那就是外在行为，而内在的真实的表现呢，是要从神来的爱那事实上呢，我们讲说人世间的那种。爱呢就是非常的有限，也就是说我们是带有一些条件式的。那保罗说呢，就是在我肉体当中呢是没有良善的所以我们如果看到被神光照我们自己呢，其实我们在我们里面真的一点良善都没有那因为我们的生命都是非常的有限，非常的局限的，所以呢那个我的部分呢 我的部分呢，那个如果没有被神对付哦，没有被神改变的部分，那是很难的啊、哦，是很难的。那所以也这里讲到，就是我们这里人世间的爱呢，不是用我们自己靠着自己的行为能够去做出来或装出来的，因为呢，那个能够做出来的时间非常的有限，也非常的短暂啊。唯有从神的爱呢，才能够持续的、长久的为对方能够付出啊，经得起考验就对了啊。那另外呢，就是第四节到第七节就讲到爱的本身。那这个爱呢，它是象征的意思哈，就是爱里面有包括这么多，那也有包括呢该做的跟不该做的啊，所以爱是应该做什么，爱是不应该做什么，那有点是积极的，另外一方面也是消极的，就是该做的就是积极的，不该做的就是消极的，对不对？另外一个含义呢，就是爱是什么什么什么的，那就表示呢，这个是神他所做出来的。那有人讲到这个更多前书十三章呢，讲到就是基督为我们做的一切啊，因为基督完全做到了，他恒久忍耐又有恩慈啊，那他对我们就是这样嘛，对不对？我们对我们百般的忍耐啊，然后又对我们百般的恩慈啊，那他也没有嫉妒，也没有张狂，也没有自夸啊，这个就是完全基督的表现啊，神的表现，对不对？那另外一方面呢，你看到爱不做什么，不做什么，那反过来来讲，就是我们有嫉妒、自夸、张狂，这个就是我们老我的生命。对照一下，就是从神来的生命跟自我的生命那种老我的表现、肉体的表现。那当然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对照，就是一个是基督的表现，就是神的表现，另外一个是亚当的表现。当亚当犯罪了之后，他的表现就是这样，就是有害羞的事，然后呢求自己的益处，然后很轻易的就发怒，然后呢甚至计算别人的恶啊。所以你有没有发觉到，这是两个对照，两个比较，一个是基督的生命，一个是那种亚当的生命。那我们就可以思考，我们通常表现出来是基督的生命呢，还是亚当的生命啊？如果我们常表现出亚当的生命，那可见呢，我们就没有被神一直在改变啊，我们还在活在老我当中，也就是在活在自我，以自我为中心当中。所以呢，以自我为中心的，那当然他的爱就非常的局限了，或甚至呢，他的爱就没有办法表现出来的，因为他都以自己为出发点。那从神来的爱，其实就以神的眼光啊，从神那里啊来表现出来，那一种就是舍弃了自己啊，就像耶稣基督一样啊，他虚己，对不对？然后呢，他道成肉身啊，所以呢，这里讲到了。爱是什么？爱不是什么？其实也给我们一个对照跟比较，让我们知道说，我们爱的实质就是要舍下自己啊，然后呢，让神的生命不断的更新我们、改变我们，以至于我们才能够做到那个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啊。那个凡事很不容易的，凡事是所有的事，不是只有针对某一件事情啊。那如果不是从神来的爱，我们是没有办法做到凡事的，我们事实上就是做不到的，做不完全的啊。那这里的凡事呢，就是让我们提醒，就是我们的生命呢交在神的手中，然后呢神来掌管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的生命表现呢是就是完全是出于神他自己的啊，不再是活在自我的当中。那在加拉太书也提到说，如今我们活着呢，不再是自己，乃是什么？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啊。那有些人也讲到这一句经文呢，非常有挑战性啊。我们怎么样说是我们活着都是基督呢？我们怎么样说我们活着不再是自己呢？啊，重点的原因还是我们愿不愿意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生命当中做主掌权，让他成为我们真正的主人，而我们呢是仆人。啊，我们如果常常讲到我们自己想要做主人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可能让耶稣基督做主了。 那如果我们让耶稣基督做主的时候，既然他是主人，那我们就听主人的咯。那主人要我们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说，主人要我们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哦、所以呢，神当然要我们凡事要包容、相信、盼望跟忍耐、啊、那主人这样说我们就这样做，那我们就是我们的生命呢、啊、交给神、啊、让神来掌管。我们最大的问题呢，或者说我们成为基督徒最大的挑战也在于这里、啊、我们常常那个主人呢又想要自己做，然后又有时候又愿意让主来做，那常常在这个纠葛当中呢就是挣扎啊。如果我们如果完全让主来做，我们就不会有任何的挣扎啊。但是呢，我们常常又觉得我们又想要在某一方面我们想要自己做主啊，觉得自己这样做法是对的，自己的坚持才是对的。那事实上呢，这样的坚持神怎么看呢啊？或者我们真正的生命的主人啊，耶稣基督，他怎么让他做主呢？啊，这是我们一生当中要学习的功课哈、啊。那最后呢，在第八节到后面呢，就讲到爱是永不止息。那我们刚才也提到，爱为什么能够永不止息呢？因为它能够带到永恒里面去，也就是说，那个生命的品质，那个、生命的那种性格性质已经被神完全的改变了，所以呢，他等于像是属神的人。如果你是一个有神爱的人呢，你就是像神一样，就是有神的性情，有神的这样的一个那种性情的表现啊。所以因为神就是爱嘛，所以你的生命整个特质呢已经都被爱而改变了，整个被爱所完全的包容了，在一起了，所以呢你的爱呢就能够不止息啊。那其他的先知讲到也好，说方言也好，一定会有一个止息的时候，会有终止的时候啊。那只有爱呢能够带入到永恒里面啊。那包括我们现在所知道很有限，先知讲到很有限啊。那这里也用孩子来做比喻啊。那我们能够长大成人，是因为我们把孩子的这些观念想法啊，我们不断的被改变了，被更新了，所以呢，我们可以啊，像成人一样啊。那孩子的区别就是，孩子是懵懵懂懂的，他以为啊，就有点比喻到说，哥林多教会他们很羡慕这种讲道恩赐，很羡慕这个说方言的恩赐，但是呢，其实这些就像孩子的事一样，这些没有办法带入到永恒里面啊，这些终究会过去啊。所以呢，你们要像成人一样，要像成人怎么样呢？就是要追求是爱，追求的就是神啊，追求都是从神来的啊。那往往我们有时候也很羡慕恩赐，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了，我们其实要羡慕那个赏赐恩赐的神，最重要的是渴慕、切慕神，而不要因为切慕了恩赐，切慕了的恩赐大过于神了，这样就是本末倒置了哈。那最后十二节说像镜子一样观看啊，我们是模糊不清的，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也是非常有限啊。包括我们现在读经啊，或我们学习神的话语，我们也知道这些的过程里面呢，我们所知的非常有限，可是到将来见主面的时候，我们就完全的明白啊，就完全能够理解啊。为什么？因为我们要将来要见主的面啊。那所以我们在见主的面之前，我们要预备好，预备好什么呢？我们最后十三节讲到，就是我们要问自己，我们是不是有信、有望跟有爱啊？在信望爱里面，每一天求神帮助我们，不断的加添给我们啊，让我们对神有信心，对神有盼望，也对神充满的这个爱，然后因为爱神的缘故能够爱人。其实你知道吗？当我们为什么能够爱人呢？是因为你在爱里面得到满足了。你在神的爱里面，你完全的得到那种安全，那种满足，以至于呢你能够去在爱里面流露出来。如果你一个人你在神的爱里面常常觉得不足，那你自己都不足了，你怎么样表现出爱呢？其实也是表现不出来的。所以你的爱你要怎么样彰显出来啊？所以每一天呢，你要求神将他的爱呢 通通满满的浇灌在你的心里面啊，当你的爱得到满意了啊，自然能够流出来，就像福杯满溢一样，那个杯子哈已经装满了，装满之后呢，它就自然就溢出来了，有没有？自然就溢出来了。所以你当你没有满的时候呢，你怎么溢出来？溢不出来啊。所以福杯满溢呢，也是这样的表现。同样的，在爱里面也是一样的表现。当你整个人都充满在神的爱里面，都被滋润，都被包围了，你散发出来的自然都是爱，散发出来的就是你完全的自然的行为，就是让人家看到就是那种爱的彰显啊。所以求神帮助我们啊，在这一章当中呢，给我们很重要的提醒，也是我们今生当中呢很重要的一个要学习的啊，信望爱里面啊，我们要长存留在神的这个道见主的面啊。好，这个是以上我们在经文当中的回顾。那最后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有没有大家还要想问的一些问题？
不是没人问，我又想问牧师啊。那我觉得最困难的就是说，有时候决定一些事，做一些事，不晓得是神的意思还是自己的意思。有时候这方面，我觉得我到现在还都非常的难分呢。
好。
不管的。
是，这个都是要不断的去操练的哈。我们究竟要明白是不是出于神的心意或神的旨意哈？那简单的分辨就是第一个，我们圣经当中啊，我们可以看到神的心意是什么，神的旨意是什么啊？神他最重要的心意跟旨意都写在圣经当中啊。那这大原则啦啊，大方向啊。那神总是有给我们清楚的教导，比如说我们要爱神爱人啊，那我们要就包括十三章刚刚提到，我们要这个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些都是神的旨意。那至于我们在比如说在一些面对我们个人或者说我们在不同的处境当中的时候，我们除了在圣经里给我们有一些清楚的指引之外，当然我们要透过祷告，那我们经过祷告寻求，我们明白说神啊，这件事情我们该怎么做？那寻求神给我们的智慧的同时，那我们去细细的查验，那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做、怎么说、怎么来进行？每个步骤，如果我们都愿意求告神的时候，我们相信神也会一步一步的指引我们啊。那反正呢，就是如果在这个指引过程里面啊，我们去想到了第三个就是。如果是耶稣的话，他会怎么说？他会怎么做呢？啊，那耶稣怎么说怎么做，也给我们一个清楚的指引啊。如果我们假设耶稣就在这个时候，他会有采取什么样的行动？那关键就是我们愿不愿意配合神他的行动去做啊，就是与神同工的意思啊。那我们相信啊，这个最终的一切的出发点，我们要去检查我们的动机。我们是出于为了自己的缘故呢，还是真的为爱对方的缘故？那再者，我们如果真的是爱对方的话，我们就会想到对方会希望我们怎么样对待他们啊。那有时候其实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啊，有些时候需要一点啊，不是那么短暂的时间就可以看出来的啊。有时候也要容让对方有一点空间跟时间啊，就是在爱里面呢。能够去为对方守望跟祷告，也相信呢对方也在神的手中，所以一步一步的我们就配合神的给我们的节奏跟方法，然后引领对方，让对方来到神的面前啊。以上我是简单的回应一下慧璇的问题。
谢谢牧师，谢谢
啊。不会，还有没有其他地方没有问题或有回应的都可以。每个人都要说，没有说就不能下线了。
温先生，我赶快讲一下。
啊，是。
没有，因为我刚回京在美国的时候
啊，是是是。
我刚刚要想顺便跟您说一声，我预计九月底回台湾。
啊，好。
呀，刚刚那个 Sarah 姐妹啊问的问题很好，其实都是我们很多想要遵循主旨意的人的啊会有的疑问。那我觉得有一个有几点，那其实牧师都讲了啦，不过因为牧师说不讲不能下课，
嗯，
就赶快补充。
嗯，
就是说其实我们一定要先知道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嘛，啊，那要怎么知道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就是说神的话语一定要熟悉，所以我们来上主日学就对了啊。那不懂的那牧师会解释，那有时候我问他，我觉得我还是不满意，没关系，我下面再追问也可以，反正或者现在网络也很发达。总之，神的心意绝对不会违背神的属性啊，是基本的。那刚刚牧师也讲了啦，要那个就看说 ，what would Jesus do， 就是说看耶稣会怎么做啊。在福音书里面，耶稣有很多榜样。那当然还有一个牧师也讲祷告，祷告。那常常我们把祷告都放在最后，就是我们常常先做一些很多事情，然后可能遇到一些状况，然后我们才想到要祷告。可是其实如果我们平常就操练每一天和神亲近，刚刚牧师也好，还有几个礼拜前吴牧师讲到的时候，可能也几个月前了，就一直提醒一句话，觉得很好啊，对我来讲就是说，他说我们与其切慕啊神的恩典啊，神的恩赐啊什么的，还我们其实应该更切慕主自己。所以每天我们如果平常的时候，我们就常常操练和神有安静的时间啊，我们可以借由唱诗歌敬拜神，然后祷告，祷告不是只是祈求，祷告可以是敬拜、赞美、感恩啊、认罪。那在那样子平常操练中的时候，好像我们平常把这个电线啊，这个管路哈、啊、接得很好。那圣灵也神在整本圣经里面在多处启示我们，所以我们亲近他，他就亲近我们。然后啊，在旧约我忘记哪一卷书了，圣经这样说：你求告我，我就必将那又大又难的事情指教你啊。那这一经文我读到我就好兴奋，因为只有。很多时候我们真的是祷告，可是就说神啊神啊，那到底怎么样？有时候我们不是很清楚。可是因为神已经给我们这样的话，我心里就有这个确据。那牧师刚刚讲到说，凡是相信那个地方，就说相信对方在神手中，那相就也就是相信事情都在神的掌管之下。所以在这样整个这样平常的操练里面呢，那圣灵，因为我们心里所想，神都知道。那神就会借由圣灵，那我们对圣灵在说话的时候，在我们脑海里有这个意念之后，我们马上会有比较警觉的，我们可以判断出来，这个是出于神，还是出于我自己，还是出于恶者。那终归这些就是在圣言啊，就是神的话的熟悉度，然后跟平常跟神关系的操练，这两点如果在平常就做的时候，真的碰到一些比较大的事情，我们真的很需要神的指引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很比较容易清楚。那当然，神也会透过他的话啊，在祷告或者我们在寻求神的时候，我们在读经或怎么样，神他就会用不同的管道跟我们说话这样。好，分享完了，11:07了。
谢谢 Kero。好，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倩倩要说吗？麦克风没开。倩倩，你要说吗？
牧师，你有在讲话吗？你麦克风没开。
哦，嘿，对不起。我们说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要回应的？
我非常认同玉如所说的。
嗯。
对，我觉得每天跟神要有好的关系，即使我们为某人想要传福音，或者是我们有什么样的行动之前，我们都带到神的面前祷告寻求神，跟人之间有一个亲密关系，是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怎么做，然后我相信神也会带领我们。我真的很谢谢牧师今天在那哥林多前书里面讲的13章是每一句经节都值得我们慢慢的去仔细的醒思，因为我 就像牧师说的，我们真的是很不完全，就因为我们不完全，所以我们才要看书。如果真的，我们可是我们常常就是，对不起，我们还是有很多的老我需要神来，神来陶造，所以需要神的话来更新我们，需要被住在主里面，被神来，就像罗马书十二章讲的，就是被神来 transform。是信主之后就好像都没事了，所以我们需要求神帮助。谢谢，这是我的回应。
谢谢春香。
牧师，请问你刚刚的那些 PowerPoint 可不可以等一下放在群组里面？有些地方我来不及抄。
哦，好啊，如果大家觉得有帮助的话，可以发到。
有啊，我觉得很好的提醒啊。
哦，好。
每一个都讲得很好。
OK
好。
好。
谢谢。
还有没有其他弟兄姊妹？还没讲的就不能下线了。倩倩有没有话要说？是用手机还是用电脑？按不到那个麦克风吗？哦，好，那你就要用那个文字的留言。
我现在是可以往下，滑一下，它才会下。上面的那个相片的那个本身
那个好像点
不开的，要把它滑下来
给
关注的地方啊。我的手
机
是这样，
哦，
因为我也不会，
哎，
对，
试试看。哦，那再研究一下啊，哦，那你就用文字来表现出来啊。好，其他的人呢 ？Vivian 呢？或者曼青有没有话要说？
你好，
你好，欢迎你。
高兴参加这个主日学哈。我在家之前有看，先看这个，就是十三章啊。
是。
原先对那个看到第十节，我看的有点
模糊。嗯。
那个牧师讲了以后，我现在就了解了。是我觉得这个爱，那个对。蛮难做的，所以我们像我们这样要怎么样时时刻刻的提醒，然后因为这个也是要持续要长久，所以我觉得我现在唯一的操练大概除了亲近神以外，然后针对这个爱的第十节这一大堆啊，全部课我大概还要加强。
好，谢谢曼青的回应。的确，这个是我刚刚讲到，是我们一生的功课啊，就是持续每一天都要去学习的啊。那简单讲，就是如果一句话的说的话，就是我们要常住在主的里面啊，要住在主的里面，那主也会住在我们里面。所以当我们住在主的里面的同时呢，我们就比较知道神的心意，也比较愿意按照神的心意而来做啊。所以我们一个人，我们讲说我们是没有爱的啊，我们在我们里面其实是自己都是缺乏爱的啊，在爱里面当缺乏，所以常常无怪乎呢，我们常常会有很多老我的生命在里头，然后呢我们也自己觉得我们得不到满足，而且还期待对方成为我们的满足，所以在人世间的爱，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个彼此的那种张力啊，人际当中冲突，还有这个很多的这些嫉妒纷争也好，很多的这个很多的这个人与人之间的彼此的伤害也好，就是因为在爱里面我们是缺乏的啊。在爱里面我们自己都没有，我们怎么给对方呢？然后还一味的要求对方应该要怎么做怎么做的啊。所以我们要反省的，或者我们要去省察，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自己是没有爱的人，所以我们要赶快去回到那个爱的源头，每一天呢就是求神呢这个爱能够充充满满的在我们生命当中。那因为神就是爱，所以我们当我们回到神那里去的时候，其实就领受到神的爱，神的生命啊， 然后呢住在他的里面的时候，我们自然我们里面先要散发出来，先得到那个充满在爱里面的满足啊，在爱里面得到满足之后，我们其实就比较不会那么容易的去伤害对方，也不会去让别人伤害啊。你知道我们的问题呢，就是我们有时候我们会去伤害对方，或者是呢我们无意当中就被人家伤害。你常常会听到说，哎，我怎么那么就是这样就受伤了，或者是这样伤害对方了。那原因就是我们缺乏的那个爱的润滑剂啊，那爱的润滑剂我们没有了，所以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能够解决人际当中的冲突。好，所以我要回过来讲，就是我们这一生当中都是要住在主的里面啊。那住在主的里面呢，就是给我们很好提醒，就是我们连接于主了之后，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个品格，那个整个生命就自然就会不断的那个爱的果子就会散发出来的啊，就会散发出来的。那曾经呢我有教过一门课叫做圣灵的所结的果子啊，那里面就有提到，就是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良善，其实呢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去经历跟操练的啊，都去操练的。那回头呢我可以去找找看关于爱的那个怎么操练的，如果有找到的话我再分享给大家。好，
谢谢
不客气。还有没有其他的问题？有些人一两个已经先走了哈啊。那最后真的还想要讲的还没讲的有没有？把握一下机会，因为呢当我们其实提出问题或回应的话，一定是对我们自己或者是对别人都有益的啊，因为我们有时候我们看的都不完全啊，但是借着别人的分享呢或发言呢，我们就可以更加清楚跟明白的，有没有？江牧师也在我们当中是不是？江牧师在吗？
在。
哦，江牧师要不要给我们有几句话的勉励？
现在11:15哦。
是。
那个，我刚才写了几点哦，等一下我的手机快没电了。是啊。好像 Google Meet 它可以用到几面壁嘛，没错。
哦。
啊，我找到我的线了，在这里。在那个10秒钟，好，那个我简单做基本的一个新的回应啊，新的回应。那一个是，我记得以前的李耀平牧师啊，前主任牧师，他在婚礼上面说，会跟一些人说，那爱是很久忍耐啊，那个不是在。结婚礼上都会读的，那都会唱的，那个婚礼颂词啊这一类的。那他就用了英文的那个 NIV 的时候 ，Love is long suffering 啊。那 long suffering 的话，就说哇，为什么会有很久的会的呀？那么久的人受长久的人是 long suffering。还有这个半幽默式的来说啊，其实也提醒婚礼结婚不是那么容易啊。那当然啊，那个经文就是啊，用的不只是在我来讲很多事情方面，在各个角度啊，很多的我人生的各个层面，人与人的关系啊，那因为一些的误会，有一些的两分这些，那仍然能够维持一个 long 一个 love is long stuff， 仍然能够维持爱，我想这个啊，除非说是啊，一首歌啊，我在高中。因为我这个里面有主的荣光啊，所以说我们其实用自己的爱还是有限，必须要提升到主的爱，主的角度来看对方，用主的爱来爱，真诚的来爱啊，那是一个短歌啊。啊，因为什么？因为因我见你里面有主的荣光啊，要啊，那我觉得我们能不能看到一些的软弱的人，一些的最终的人，一些的那种的。我们能够看到说，其实他是有神的， 家的形象，所以从各种的角度的时候呢，可能会帮助我们缓解释哦。那然后呢，那个四种爱的这个在约翰福音二十章八那个十一章啊，那这个呢其实历史也带动很多人的分享啊，这个四种爱啊等等这些啊，那这种其实是有不同的一个说辞。如果说你我们看这个那边的更新版本这个圣经的话，其实这种的表达是约翰啊，约翰他的一种的表达的方式啊，有不同的措辞啊，就是我们常常在用。看那个是一篇的讲章或者一篇的分享，一个人跟另外一个人分享，那这种的分享的时候呢，他用的措辞各方面就是我们当然很多人啊还是会说啊，我们的爱一定要是对待我们啊朋友之间的爱啊，或者是爱跟陪伴等等这些，那啊最当然最美的爱是爱跟陪伴嘛，这个神的爱啊等等这些无条件的。我们可以用这些来去分析，那但是呢，当我们在跟一个人分享，比如说我在跟比较快被电网摸了，摸了可以啊 ，OK， 摸了网页开起来 ，OK， 下可以了。那个当我们跟一个人讲话的时候呢，比如现在跟各位讲话，我不太可能去思考什么，现在有阿港陪我，还是有 Bilabo， 或者说我们用现代的中文的角度来看，我在我喜欢这个我喜欢这位。这个对象，哎，我欣赏这个对象，或者我爱这个对象啊，等等这些，所以我们用这些措辞，我们不会去考虑到我现在要有什么措辞，很自然的我们就能够用得出来啊，就是很自然的应用上面。虽然有另外一些的这个一种的，就是说就是约翰的一个特色，但是当然也我们如果要用这个不同层次的爱去。我们现在的我跟你之间的爱是什么样？我们要营造出来的男朋友，那这个也无妨啊。那但是呢，在那种很分享的一个段落的里面呢，其实那个连经啊，很关键的就是我们当然可以用很多的参考书，很多不同的圣经的翻译啊。那但是呢，最关键的我想还是看上下文。所以我们看一个人跟一个人谈话，我们跟他说，他这个用词哦。古代是怎么说的，或者说在那个整个的现代的那个词典里面是怎么说的？当我们想了那么多，我们自己在用这些措辞的时候在讲话，可能我们一个小时讲不到一句话，因为一句话的里面需要做很多的文词、文字的动词啊，各方面的分析啊，这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从这个角度，其实我们老师也是我们哦，其实一个如果说我们听到人家说那个四种爱，我觉得也很好。但是呢，你放在一个段落，同时去跟一个人去谈的时候，你说不只是我很欣赏，我很喜欢这个人，突然间又过了两句话出来，我非常的爱。那可能其他用这些编成那个我们的话，变成文字之后呢，可能经过一两个月就这个姜是用这个喜欢，就用这个欣赏。用这个爱到底是怎么，他的心思意念是什么样的层次呢？其实是没有想过的，所以呢是应该要了解当时候的词汇，当时候最重要的是当时候的表达的一个方式啊。好，那另外呢一个分享就是我刚才讲的四种爱的一个两种的观点啊，然后呢 long suffering， 那另外呢因为哥林多的书信的教会的一些问题啊，哥林多前书。所以前书上看到教会的问题的时候呢，就是每一个教会，我们不能说个人都是问题那么多，其实每一个教会问题都很多，那每一个教会都会到不完全的一个地方啊。所以呢，最关键其实我就暴露了，就像那个讲到牧师今天黄老师讲的爱啊，那其实关键最关键，或者人与人去互动之间最关键的，其实尤其是弟兄姐妹之间啊，其实是爱。教会里面如果没有爱，把爱拿去的时候呢，就是教会是蛮可怕的哦。好，那另外呢，那个刚才听到各位讲这些的时候，那就提到一个观念，耶稣怎么做？耶稣怎么喜欢很重要。所以我曾经跟就在这个班上的过去几年，然后对牧师的带出一个 那个还记得那个药师券嘛，现在好像现书还可以买到。我前一阵子，因为我现在疫情期间，或者是这一两年，我很少跑校园书房哈。那可能也那个什么药师券呢，或者是那个挂牌啊，那个我放在脖子上面那个牌子啊，那都有一个可以买到这个 WWJD， 还记得什么字吗？就是 What Jesus Do 啊 ，What Would Jesus Do？ 如果是耶稣或者是耶稣，比如这个时候呢，我心里面很想把那个臭骂一顿，然后呢，那我们要臭骂自己，心里面臭骂这些人，做什么这些人，想一想，停下来，冷静一点，稍微退后一步想一想，如果是耶稣的话，哪会这样子做吗？那如果说我们在夫妻吵架或者在厨房话，然后在家里面，那孩子那种关系恶劣，或者朋友之间那种争，然后或者真正的想那个告对方等等，然后呢，我们退后一步，那如果是耶稣，他会怎么做呢？花子其实就是，如果换成耶稣，他会怎么说？花子会其实是，所以呢，那个时候大概十几年前，我是以前都很流行的一个常常会一个应用，常常会听到，你如果你觉得你在那里比较软弱，在家里面哪里，比如说啊，当他吵架在厨房那个贴一张门口贴边，如果很容易跟孩子吵架在门口贴，或者在厨房在客厅，或者在浴室贴一张，关 WWJD， 再把这个四个字贴在某些角落，就你最容易生气，最软弱，最容易啊那种的啊那种的。各方面的一些负面的情绪的呈现的时候，你最容易在那个时候，你最软弱的环境就贴一些在那边，所以有些人往往就是最常贴的是厨房啊那些，所以不管怎么样呢，我想啊，我觉得这个十几年来还是很好用，万众一致度，那所以也跟大家有些分享。好，把时间交给嘉刚老师。
好，谢谢江牧师的分享跟回应啊。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关系就到这里。那我们下礼拜呢是提到《哥林多前书》的第14章，我们也是交给江牧师来带领啊。我们原则上就是我跟江牧师是轮流，每个人分享带领一章啊。那我们谢谢大家今天的参与，我们最后做个结束祷告。爱母天父，感谢你，谢谢你，那我们在今天当中有能够学习到哥林多前书第13章，那里面充满了在神你的爱圣爱当中，也让我们体会到我们是蒙你所爱的，我们更是主啊，在这个爱里面被你完全的接纳的，主啊，愿神你自己的爱每一天持续不断的充满我们，供应我们，让我们生命里面充满爱的泉源，也让我们能够成为你爱的器皿跟管道，借着我们的爱能够去散发，能够去温暖到我们周围的，不管我们家人同事或朋友，愿神你来使用我们，愿神你的爱不住的流淌透过我们成为你的器皿跟管道，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我们这样如此仰望祷告，乃是奉靠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好，愿神祝福大家。
谢谢牧师，加班牧师。
是。
对，你留下来的时候，我跟你讲。
好的，好的。
好，其他人可以离开哦。
愿神祝福大家。再见，谢谢。
我刚刚突然离开了，所以不晓得怎么出去。
慢慢走，慢慢走。
就一个那个电话的那个红色的电话。
没关系，我跟嘉刚聊一下，你们慢慢退出那个电话的按钮就可以了。
对，
嘉刚，哎，嘉刚好。
哎，是。
那个我们未来两个礼拜你应该知道了吗？
嗯，怎么样？
没有，我们还是会维持。线上聚会，所以呢，我们不留实体的那个聚会。
是。
对，那个因为那个
百人以下
是微开放，
对。
其实很多县市呢， 不配合啦。
是是是。
其实特别是我问你什么，如果你在教会上，啊，我先讲那个，很多餐饮师本来是只有八点愿意开放餐厅嘛。
是。
那但是昨天晚上两八点都是不要。
是是是。
全部餐厅还是维持外带。
嗯嗯嗯。
那啊，教会界的话，他是要特别申请，啊，特别申请。
嗯，
在特别申请的时候呢，那这个还要鞭策啊，各方面啊，
是是，
麻烦的。但是我们还是会申请，但是可能还要一个很大的过程啊。
明白。
所以那个我们就没有啊，没有。
是。
啊、因为最主要是考虑到台北新北市跟台北市的疫情还是非常重啊，
是
的，是需要特别的去那个不能够忽视。所以我们问的复兴堂、真理堂、基督之家、联合堂这些。就是几个大的，他们都还是线上。我想很多人还是维持线上。
是。
那个媒体跟说那个宗教的那个，比如说一些几个大的那个庙宇啊，那个像鹿港啊这些的话，三大的那个宗教的活动啊，他们那个庙宇啊，也是维持线，就是说不开放啊，不开放。